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，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。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，还是探索未知，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。
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，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。
这里是星之导航，让我们出发，一起探索人生星球，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。
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，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。来到这周工作的第四天，今天的你还好吗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，别忘了内心的充电跟调整。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，透过挖掘自然界中的动物，开拓我们的视野，也开展我们的心眼。
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，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，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。这里是动物星球。
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，在这里精灵会和您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、习性，以及我们可以在当中连接的角度。前几周我们聚焦在亚洲的大型猫科动物老虎，今天我们要挖掘身形仅次于老虎的另外一种大型猫科动物狮子。身为体型第二大的猫科动物，雄狮身长可以达到 3.2 公尺，体重达到280公斤。母狮子比雄狮略小一点，身长大约是 2.7 公尺，体重可以达到180公斤，这相当于两个成年男人的重量。既然狮子有万兽之王的称号，它们从体型到感官，每一处都有特别的样貌还有用意。比如说狮子的牙齿跟爪子，它们的犬齿长达7公分，能够轻易地刺穿猎物喉咙，爪子可以伸缩，既能够保持锋利，又不影响行走。狮子体型大，躯体均匀，四肢等长，皮毛柔软，头大而圆，嘴巴比较短。而且狮子的视觉跟听觉特别发达，这点在夜晚狩猎的时候尤其明显。它们的眼睛有更多的感状细胞，让夜间视力比人类强6倍。它们能够在月光下锁定百米之外的羚羊，这感官特质简直是为了狩猎而生。不过它们的嗅觉就相对普通了，主要用在标记领地而不是追踪猎物。动物专家还发现，每只狮子的胡子部位特征不会完全相同，就好像是我们人类的指纹不相同这样的特征一样，所以辨认狮子身份可以依靠这个特征作为辨识方法，也不会因为年龄变化而有所改变。而且尽管狮子身上看起来是同一种颜色，但如果你近距离观察，会发现它们腿部的内侧、腹部有白色的斑块。如果要说狮子独有的外形特征，那么我们可以说它们是世界上唯一一种雌雄两态的猫科动物。两态是指外形最明显的差异，也就是有没有鬃毛。雄狮有一头茂密的鬃毛，鬃毛满布肩膀到胸前，母狮子则是没有。雄性狮子2岁左右，脖子就会开始长出鬃毛，慢慢地往胸部蔓延，毛量从稀疏渐渐浓密，大约4岁的时候会长齐，这个时候鬃毛的颜色是金黄色的。5岁开始，雄性狮子的鬃毛会由金色逐渐转变为褐色、棕色、黑色，超过10岁之后会变成深黑色， 所以我们也可以借着鬃毛的颜色来判断雄性狮子的年龄。鬃毛对于雄性狮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雄性特征，鬃毛越加浓密亮丽，就能够吸引雌狮子的目光，增加交配和繁殖的机会。另外，在打架的时候，鬃毛有保护脖子的作用，而健康蓬松的鬃毛可以让雄性狮子的身形看起来更大更威武，让其他狮子或者是动物望之振服。科学家认为，鬃毛可以保护狮子的脖子，减少雄狮子受到致命伤，所以在打斗的时候比没有鬃毛的雄狮更容易存活。至于在狮子群中负责打猎的母狮子，并没有又浓又密的长鬃毛，这也跟雄狮的外形出现了差异。科学家推测，浓密的长鬃毛不只是难以散热，也会影响行动的敏捷度。所以负责打猎跟哺育小狮子的母狮子并不需要长鬃毛，相反的，雄狮子要负责保护领土，也会跟其他的雄狮打斗，长鬃毛能够提供良好的保护之外，也成了狮子王的政治标记。所以深色鬃毛的雄狮也更容易获得母狮子的青睐。有趣的是，有些地区的狮子会因为气候炎热鬃毛比较稀疏，可见狮子的特质也会随着环境做些微调。狮子的特质在生理上还呈现在皮毛的颜色，这身黄褐色皮毛不仅是能够成为卫装，在充满草原的草地上隐藏自己方便捕猎，还能够调节体温。科学家发现，狮子皮毛的深浅跟栖息地有关，干燥地区的狮子颜色比较浅，这也许也是适应环境的结果。狮子的牙齿、爪子、视力、体型，甚至连皮毛的颜色都跟它的环境还有它的角色紧密配合。鬃毛能够保护雄狮子的颈部，让它在战斗中比较容易存活，也成为吸引伴侣的象征。母狮子没有鬃毛，反而更适合奔跑、狩猎、照顾小狮子。每一个特征看起来都像是为了某个目的而存在。这样的观察其实也让许多科学家跟思想家都思考过一个问题：生命中这些精妙的安排究竟只是偶然，还是背后有更深的智慧？在圣经里，诗人曾经以狮子作为对比，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，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这段话告诉我们，在自然界中最强壮最威武的动物仍有它的限制，换句话说，就算是万兽之王也不是生命的主宰。而圣经从另外一个角度提醒我们，整个自然界其实都在反映了一位创造者的智慧。当我们看到动物身上那些精巧的设计，也像是在阅读一封来自上帝的讯息。生命并不是随机拼凑，而是带着秩序、功用跟美感，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。人类也是如此，我们被上帝赋予了许多独特的特质，人有思想、有情感、有创造力，也会寻找生命的意义。可是我们却往往感到缺乏、孤单，甚至迷失了方向。有些人追求成就感，有些人追求安全感，有人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，好像只要足够坚强就能够掌控人生。但即便再成功、再有能力的人，仍然会面对无法解决的问题，像是内心的空虚、关系的破裂，甚至是对未来的恐惧。或许正是因为如此，圣经才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们，真正能够满足人心灵空虚的方式是与创造生命的那一位建立关系。况且我们又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，与其他受造物不同，我们是有灵的活人。在万兽之王之上仍有更高的主宰，在自然秩序的背后已有一位创造并且看顾万物的主， 愿你我都能够认识他，敬拜他，因为他是万王之王。
主耶和华是万王之王，万民都要来敬拜他。主耶和华散发荣耀光芒，他是我坚固保障。主耶和华是万王之王，万民都要来称颂他。主耶和华散发荣耀光芒，他是我喜乐力量。主耶和华是万王之王，万民都要来敬拜他。主耶和华散发荣耀光芒，他是我坚固保障。主耶和华是万王之王，万民都要来称颂他。主耶和华散发荣耀光芒，他是我喜乐力量。
是他创造万物，他掌管一切，他将灾祸赐福，他的名为神，
他临近一切罪恶，
这里是良友电台，您所收听的节目是《星日导航》，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《动物星球》，我是许金宁。刚刚您所听到的是《小羊诗歌与基因原创合作专辑·生合唯一》当中的《万王之王》。今天我们在栏目里挖掘的动物是狮子。在上一段特别挖掘狮子的特征，尤其是有关于雄狮有鬃毛的部分，不过并不是所有的雄狮子都有长鬃毛。生活在肯亚还有坦桑尼亚北部的查沃狮是唯一一种 雄狮鬃毛稀少，甚至是没有鬃毛的狮子，它们的体型也比一般狮子小一些。为什么它们没有鬃毛？这就要说到一段黑暗的历史。自从欧洲人进入肯亚，100年中几乎杀死了所有长鬃毛的查沃狮，因为当时欧洲猎人习惯用带有鬃毛的狮子头装饰客厅。与此同时，人们惊讶地发现残存的查沃雄狮竟然不长鬃毛了。在更多挖掘，不单是猎杀查沃狮的缘故，肯亚曾经是阿拉伯人贩奴的传统通道。从公元8-9世纪开始，阿拉伯人在东非肯亚、坦桑尼亚沿海建立许多贩售奴隶的据点，透过不同的季节盛行风向，将买来的奴隶利用帆船运到阿拉伯半岛还有南亚诸国贩售。另外，当地也遇到了牛瘟，导致草食性动物锐减，查沃氏的食物来源减少，奴隶的贸易经常导致奴隶倒闭在途中，也让部分的查沃雄狮转而吃腐狮，不再需要母狮子的协助就能够填饱肚子，所以鬃毛的重要性也就大幅度降低了。狮子通常的主食是斑马跟牛羚。1898年干旱鼠疫严重，加上动物遭到了大量猎杀，狮子在查沃地区变得觅食困难。恰好当时英国政府征召了一批工人前往查沃地区修筑铁路，没有想到发生了两头狮子趁夜偷袭，将工人从营帐里拖走的恐怖事件。经过确认，至少有28名工人入了狮子的口。至于当地的土著泰塔人有多少成为了狮子的食物，数目不详，从0到107都有可能。而且铁道沿线也有贩卖黑奴的道路，这些被杀因着疾病倒闭的奴隶尸首很少被妥善的掩埋，加上同样草草掩埋因着水土不服而死亡的印度工人尸体，这样的状况沿着修建的铁道线比比皆是，这给狮子提供了远比其他动物容易到手而且数量众多的大餐。狮子偶尔会吃腐肉，却不幸养成了食人的胃口。直到事发的9个月之后，这两头狮子才遭到猎杀。预估这两只查沃狮不到1年的时间里最多吃了135人。根据对骨头的判定，两头狮子大约是7岁左右，正值强壮的时期。最大的那头体重估测有249公斤，其中一只还特别凶悍，猎手开了10几枪才将它制服。当我们听到这段查沃狮的历史，其实很难不感到震撼。原本生活在草原上的狮子主要是捕食斑马、牛羚，但是在人类历史的动荡之中，奴隶贸易、疾病流行、战乱跟开发，整个生态被打乱了，动物减少，人类的尸体却大量出现在草原上。于是原本不会以人为食的狮子慢慢被环境改变了习惯，甚至发生了那段令人不寒而栗的查沃狮食人事件。换句话说，这些狮子之所以变得如此可怕，某种程度上其实也跟人类的恶行脱不了关系。这让人联想到一个问题，很多时候世上的混乱跟危险并不只是自然本身造成的，更是人类的选择跟行为带来的结果。当人类的贪婪、战争、奴隶跟掠夺肆虐横行，整个环境跟生命的秩序也会跟着被扭曲。不过谈到狮子跟咬人，这倒是让精灵想到了记载在旧约圣经里的一个故事，关于先知但以理的经历。这个故事记载在但以理书的第6章。当时但以理在大力乌王的王宫里工作，因为他忠心诚实又有智慧，很受到国王的信任，也因为如此引起其他官员的嫉妒。他们找不到但以理在工作上的错误，就想出一个阴谋，设计一条法律， 规定在30天内，任何人都不可以向神祷告，只能够向国王祈求。但以理也知道这条新的法律，仍旧每天3次向神祷告。于是这些官员就抓住这个把柄，要求国王按照法律惩罚他。什么刑罚？把人丢进狮子坑里。国王一听，知道自己犯下了大错。虽然他很想要救但以理，可是王的命令已经发出，不得更改，只好下令把但以理扔进了满是狮子的洞穴。而且为了防止但以理有机会逃出，还搬石头放在坑口，这等于是宣判死刑。可是事情却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发展。虽然有人封住了狮子坑口，可是神却差派使者封住了狮子的口，使他们没有伤害但以理。隔天清晨，国王急忙跑到狮子坑旁边呼喊但以理，没想到听到但以理的声音，他说：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，叫狮子不伤我，因我在神面前无辜，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。那些在自然界中极其凶猛的狮子，竟然在神面前变得安静无声。而当王反过来把控告但以理的官员扔到狮子坑里，他们还没有到坑底，狮子就抓住他们，当场咬碎他们的骨头。这段故事也可以给我们在如今世代当中一个提醒跟延伸。人生有的时候也会处在极度危险当中，我们可能会遇到不公平，被误解，甚至被人陷害。有的时候环境看起来就像狮子坑一样，让人觉得没有出路，死路一条了。可是真正的安全感不是来自于我们的眼界，不是来自于我们的能力，而是来自于那位掌管一切的真神。就像但以理知道他所信靠的是谁，他所持守的真理是什么，结果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上大大荣耀了神的名，神的名在此大大的被彰显出来。诗篇34篇第10节说：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，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在第19到22节说：一人多有苦难，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，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，连一根也不折断。恶必害死恶人，恨恶一人的必被定罪。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，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。静宁觉得这一段也意外呼应了但以理的经历。圣经里从来没有说敬畏神的人就不会遇到困难。事实上，但以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他忠心工作，正直生活，却因为别人的嫉妒被陷害，甚至被丢进了狮子坑里。从人的角度来看，那是一条死路。可是但以理却在满是猛兽的洞穴里过了一整夜，连一根骨头也没有被折断。回到诗篇这段经文，诗人说：恶必害死恶人，恨恶一人的必被定罪。恶者必会受到制裁，因为他无论如何都逃不过上帝最终的审判。同样是狮子，同样是狮子坑，结果却完全不同。狮子也许被称为万兽之王，但他们仍旧在创造万物的真神之下。当神要保守一个人的时候，再凶猛的力量也没有办法伤害他。但是当人陷入自己的恶意跟阴谋当中，再强大的地位跟能力也没有办法保护自己。愿我们都成为神所看顾保守的义人，也在生命中彰显出上帝的荣耀。返回休息站的路上，让金宁再和您分享约书亚乐团大卫帐幕的荣耀第8章同名专辑诗歌《为着你的荣耀》。
我们是属你的百姓，同心聚集，只为敬拜你。愿我们祷告，在你的座前升起。我们
们宣告耶稣是主，你掌权在我们的城市，你国度降临在这地，显你能力。我们呼求你主耶稣，我们要宣告，我的城市为这夜
这里是莲友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《心之导航》，我是许金宁。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，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或者您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，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，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， 导航 at 良友点 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13229966122，请注明导航。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，心之导航，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。
我的城市为着耶稣